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生活百分百节目，我是千瑞。咱们今天还是要聊一聊房地产贷款和这样的一个市场。你看最近啊，这是春天，这马上到夏天，这房地产又是到了一个旺季啊，很多人又开始买房。在这个抢房大潮中，我个人觉得贷款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最后抢了半天贷款没贷下来，你就空欢喜一场。所以今天千瑞特意邀请到了在贷款行业有资深经验的新美贷款银行的刘珊刘小姐，跟我们一起来主持这期节目。你好，刘珊。
哎，千瑞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刘珊，作为有27年历史的这个新美贷款银行，经历过2次的重要的经济危机，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贷款的成功秘诀是什么？
其实越是这种火爆的场面吧，越是考验这个银行这个 lender 的实力和他的能力，还有他的经验。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前些日子嘛，这个利率忽然降下来，降的比较多，就一大波的这个 refinance。你别看有很多的这个 case 进来，我相信每家银行都接到很多这个 refinance 的 case， 像我们一样，但是我们接到了很多从别的银行 refinance 做不下来的，转到我们这里来做的。一般会想说 new purchase 就是新购房贷款会有问题，可能 underwriting 过不去啊，可能之前 pre-approval letter 出了，但是后来种种原因贷款没贷下来啊，导致房子买不到啊。觉得既然这个人已经买了房子了，或者说已经买了6个月了，甚至买了3-5年了，现在要重新贷款 refinance， 这个人照样他的薪水收入甚至比以前还好了，怎么可能重新贷款贷不下来呢？
对呀、
是这样的，就是越是这种火爆的场面，越是这种比较特殊的时期吧，就容易出现很多的问题。就比如说我有很多客户，他从别的银行 refinance 被 deny， 就是因为这个 appraisal 过不去，就是估价。因为别的银行他可能 lender 没有很多的这个经验，或者说你碰到的这个 loan officer 也没有很多的经验。比如说这个客户他是去年120万买的 Sunnyvale 的 condo， 然后上周他要做 refinance， 估价估出来比他的买价低了7万块，那他这个 refinance 就做不下来，因为他没有钱，没有多余的几万块去往里填。但是新美就会有自己的解决之道，我们就不可能让这种事情发生。
那刘珊，我感觉就是你们新美贷款银行已经不光只是一个贷款公司，其实你们还是一个 direct lender，
我们
可以直接放款。
对，我们就是 direct lender， 我们就是自己批自己放，所以很多的这些陷阱我们提前就可以避免。比如说大家就会觉得，有很多客户都会觉得，哎，他之前买房子这个贷款或者做 refinance 贷款没做下来，他觉得有很多之前意想不到的原因。但是我问了他这些原因之后，我发现这都是我们新美的一些在常规操作里就包含了，你要提前跟客户讲的，要提前跟他沟通的，甚至要再三嘱咐他的东西，为了让他避免这些陷阱。但是他们我感觉就等于是没有任何人去指点他们，其实很简单的事情。你比如说像最近其他银行因为这个 appraisal 出问题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比如说你明明是一个自住房，然后你给他分租了，那这个 appraisal 就在他的这个估价报告上就写了，哎，这是个分租，那这个银行都是不能接受的。或者说包含到有这个 land split， 就是然后政府在那插个牌子，然后 appraiser 也把这个牌子照片也传上去了，等等等等，这些问题倒不是我们新美可以 control 这个 appraiser， 任何一家 lender 都不能 control appraiser， 但是你可以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避免这种事情发生，或者你把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提前跟你的客户完全的 disclose 给他，告诉他你卖的这个房子，比如说我的客户他现在为了抢一个他感觉 potential 比较大的将来增值潜力很高的这个房子，他要去抢，然后我都会让他先把这个 address 发给我，我先去帮他查一圈，然后我告诉他有可能你这个估值估不到你的这个 purchase price， 有可能会低多少，我会提前先告诉他。就是你，我觉得作为贷款经纪人或者说作为我们 direct lender 的这些 loan officer， 不是说你这个 case 递进来了然后你让他保证他能批下来能按时 close，这只是后半部分你的工作，前半部分你的工作也包含要审查一下，要看一下他要买的这个房子。你不要觉得客户买房子跟你没关系，你就完全推给他的 realtor 了，这是绝对不对的。因为一旦他进了合同了， lender 这个 underwriter 就是审核员，银行这边审核的不光是你客户个人的信息，不光是他的工作怎么样，收入怎么样，他的银行存款怎么样，他的预留金怎么样，他的信用分数怎么样，还是要审核他的这个房子怎么样。如果说光是你这客户自己没问题，但是房子有问题，你照样这个 case 是做不下来的。
哎呦，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这些大众的买房消费者可能没太想到或者没太关注到的这些细节啊。那我们话又说回来，刘珊哈，那你们新美自己有一些放款的项目，我知道有些是非常独到的，能不能举1到2个例子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的项目呢分成2种，第一类就是查收，第二类就是不查收。 查收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5%首付，也不需要 reserve， 是一个比较低的这个首付的贷款项目。第二个就是不查收入，不查收入的话，操作起来也很简单，首付能够高一点，是从20%开始到40%。但是这个不查收入，我们跟市面上其他的不查收入的贷款最大区别就是我们自己放款，
自己放款就是很快，
非常之快，最快17天 close， 不查收入17天 close， 这已经是目前湾区的一个极限了，已经超过了很多查收入的贷款的 close 的速度了。不管是你是 new purchase 也好，还是 refinance 也好，如果你现在的那个房子，比如说你当初买的时候可能价值比较低，但是现在涨上来1个million2个million，然后你如果需要这个不查收入的 refinance 的话，我们照样也可以这么快速度 close。
那投资房呢？
一样的，都一样的，不管你是自住还是投资。
那我知道就是很多在做不查收入贷款的时候，对这个银行 statement 的这个银行账单其实要求还是蛮高的哈，比如说不能有大量的现金流入啊，像你们这个项目呢？
我们因为是自己批自己放，所以在这个方面就特别灵活。其实中国人的这个 bank statement 就是银行账单的话，都没法做到那么的 clean， 那么的干净。所以我们不查收入这个项目就是，第一，你即便是买投资房，你也可以用 gift 来当做一部分的 reserve。你如果在别的银行的话，他不可能说你这个 gift 也可以当做投资房的 reserve。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贷不下来投资房的款。第二个就是你如果每个月有这个 cash deposit， 比如说他有收现金的这种工作，然后他把这个现金再存到银行里面去，这个其实你在这个贷款审核的时候是很 sensitive 的，银行是不能接受，他会觉得你这个是来路不明的钱。但是我们的 guideline 就是可以接受，你比如说你每个月有1-2万的现金存到你的账户里面去，我们也是可以接受的。
那你们这个可能是要求真的是比较宽松哈。那现在我们说了贷款说了半天，其实我觉得抢房最重要的就是贷款的成功性。
对，你比如说我目前在做的这个 case， 这个人同时做3个贷款，他本身就有很多套14套投资房，他要从其中一套投资房里面 cash out 一笔钱出来，然后他又要再同时把 cash out 出来的这个钱分成2份去买2个 property，等于是3个 case 一起做，一个 cash out refund， 然后是2个 new purchase， 然后这个3个又是完全不同的贷款项目，里面牵扯到查收的，又牵扯到不查收，但我们还是同时 close。而且他这3个房子，就是牵扯这3个房子 cash out 的这个房子，还有他新买的房子里面其中的一个，这2个房子都包含这个没有 permit 的加建，都是比较复杂，
都有难度，
对，可能别的银行直接一看你的估价报告就不能给你做了，更别说你又有不查收和查收混着在一起做。
我相信这一点也充分的体现出新美在这个行业的一个老字号的感觉了哈。这个口碑和品牌真的是靠经验来铸造出来的。那听众朋友，不管在贷款方面你有任何问题的话，不妨就给新美贷款银行的刘山打一个电话咨询一下。那刘山，你的电话是多少呢？
626-624-6207。
刘山的电话是626-624-6207。626-624-6207，新美贷款银行呢，他们的办公室是在 Mill Peters， 欢迎大家打电话。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再见。